他们的假神巴利皮尔。那么当然在这个事件当中呢，神也降下了他的管教，所以呢那天呢就死了很多人。那么除此以外呢，神也使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向米甸人复仇。那么当时神也呼召百姓重新数点人数。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关于他们将来进入到应许之地当中有一些进一步的这个律法要颁布。比如说当时有一个人叫希罗菲哈，他没有儿子。那么将来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如果一个人没有儿子，那他的女儿可不可以继承产业呢？那么等等这些呢，都在民数记里面让我们看到，神在摩押平原的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预备工作啊，要在以色列身上来进行。那么我们说，除了这种我们说以事件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预备以色列人以外呢，那神呢也透过一些语言上的这个教导来进一步的预备以色列人。那么神在摩押平原他透过语言来教导以色列人的这件事情呢，就依然是托付给了这个摩西。那所以呢，我们看到申命记呢，其实就是这个摩西在临终之前他最后的几篇讲到啊，对于以色列人的。那么所以整个的申命记呢，就是将摩西临终之前的这几篇教导呢，根据我们这一般上认为，根据当时古代这个近东的这个盟约条款的这个格式呢，就给它书写下来了。所以呢，如果我们去看申命记的主旨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申命记呢，主要就是为了预备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好在应许之地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那么关于这个建立属神的国度呢，上帝在一开始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就已经启示给他们了。上帝对他们说，你们要归我做什么？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将来到应许之地，他们就是要去建立这样一个属神的国度的。那么为了要帮助以色列人去预备去建立这样一个属神的国度，那么申命记的这个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重申以色列与神所立的这个圣约，使得他们能够牢记并且教导他们的后代，使得他们能够在应许之地上呢，世世代代能够持守这个圣约，持守这个圣约。那怎么样才算是持守这个圣约呢？那它是要落到实处的。落到什么实处呢？就是落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每天的生活行为当中有没有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因为神所颁布的这个诫命、律例和典章就是圣约当中的那个具体的条款。所以以色列人能不能忠实的守约，就看他们能不能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了。那么说到这里之后呢，我们还是继续的要把我们说这个申命记放到整个神的这个救赎脉络去看。那我们弟兄姐妹也都知道哈，我们说从以色列人被上帝从埃及地带领出来，然后呢行走旷野路，到最后进入应许之地，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也预表了我们基督徒从世界这个大埃及当中呢被神拯救出来，然后呢我们现在也是在行走我们说这个属灵的这个旷野路，然后最后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说这个天国当中。所以这个应许之地呢，是预表将来的这个天国的。那在这个天国里边呢，我们就会享受到那个永恒的安息。但是问题是，我们说历史上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最后进入到应许之地，它毕竟我们说只是一个预表，它是将来本体的一个影子。那么既然它只是一个预表，只是一个影子，那就代表在当时的历史当中没有真正的完全实现神所真正要成就的这个事情，它还是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这件事情呢，其实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或者说有很多一一对应的地方。那么为此呢，我们可以用一个表格大概来联系一下我们说这个彼此对应之处啊。首先我们看到大家的左边就是讲到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那么今天的基督徒呢，其实也是什么，我们已经蒙了基督的救恩，得以进入到耶稣基督里边，我们被耶稣基督已经迁移到了这个神爱子的国度啊，这是我们说从属灵的意义上。那么我们看到这两列哈，我们就看到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旧约的以色列，他们是圣约百姓，那他们的这个约呢，主要就是承继亚伯拉罕之约，然后呢到了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正式的与神立约了。所以我在这边加了一个括号，是西乃山之约，或者说何烈山之约。然后右边呢，基督徒新约的基督徒也是圣约的百姓，只不过呢这个时候我们是进入的是什么约呢？是基督所立的这个新约。那当然这个旧约和这个新约它并不是两个不同的约啊，其实它是延续的一个约。 然后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是神已经把这个土地已经赐给他们了。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呢，神也透过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赐下了救恩和安息。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等到将来天国降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享受这个安息啊。因为主耶稣说了，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怎么样啊，使他们得安息，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边其实我们就可以经历到这个安息了。然后呢，在应许之地当中呢还是有很多迦南人的啊。那我们基督徒虽然已经得救了，但是呢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那么以色列人当时他们是面对迦南人的引诱的，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面对世界的这个引诱。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说神已经将这个土地赐给以色列人了，但是以色列人仍然是需要遵行上帝一切的诫命的，他们不可以去随从迦南人的风俗。那么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已经怎么样呢，就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这个救恩了，不需要我们再用行为去帮上帝去成就什么，但是呢我们也依然要在这个地上遵行神的诫命，我们不可以效法这个世界。那么最后呢，生命记让我们看到说，如果以色列人随从迦南人的话，他们就一定会遭受咒诅。那么今天的基督徒呢，如果我们随从世界的话，那当然我们不是说是这个遭受神的咒诅啊，但是我们确实会受到神的管教。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以色列人面临到的他们要进迦南以及他们进入到我们说这个迦南地也就是应许之地以后的这个情况呢，其实跟我们基督徒是非常相像的，有很多对应之处。所以整个生命记所书写下来这么长篇的一个我们说这个书卷，其实它万变不离其宗。这个书卷最后要落到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督促以色列人能够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也要在地上遵行神的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所以神怎么样透过生命记这卷书来帮助以色列人去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那么同样的神也要使用生命记这卷书来带领我们去思想我们怎么样的在地上来遵行神的一切诫命、律例和典章。那么当然整个生命记这个篇幅非常的长，那神为了要使以色列人能够遵行他一切的话语，神说了很多。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是选择了生命记第五章，所以我们要透过第五章我们来好好的看一看神是怎么样使用第五章以及相关的这个经文来教导以色列人去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和典章的。我们要尝试着从生命记的这个第五章里边，我们看一看我们如果能够从第五章里边学到一些什么的话，能够怎么样的帮助到我们在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我们也依然能够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经文里边哈。我们看到第五章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就讲了他后边啊摩西所要讲这么多话的这个终极目的。什么目的呢？就是摩西啊把以色列众人招过来，就说什么呢？以色列人呢，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所以他一开始就把他这个说话的这个目的就写上来了啊。那么为了要帮助以色列人去真的去落实神的诫命、律例、典章，那么接下来摩西就继续说了啊。我们看第二节到第三节，第二节和第三节开始啊，摩西就带领以色列人去回顾当年在西乃山所立的这个约。首先摩西在第二章就提到了说，当年啊，神在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与我们立约。那么我们都知道当时在何烈山所立的约是当时出埃及的第一代人，对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旧世代的人。那么现在站在以色列面前的这群以色列人已经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了，他们的父辈已经死在旷野了。所以呢，当摩西开始梳理这个圣约的时候呢，他在第三节特别提到说，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否认说神与他们的父辈立约，而是要强调说这个约不仅仅是跟你们的父辈约的父辈立的，也是跟你们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所立的。所以透过这个第三节，摩西就澄清了这个圣约跟新一代以色列人的这个关系，就是你们不要觉得这个约好像只跟你们的父辈有关，你们自己也是约中的一员，你们也是立约的那一方，所以你们有责任要守约。而怎么守约呢？就是遵行约中的条款，就是神所吩咐的律例和典章。 那么有了这个第二节和第三节，这个约和现在新一代百姓的这个关系的澄清以后呢，那么以色列人就可以知道了，说哦，原来我是约中的一员，所以我是有责任要向上帝交账的，我是要去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的。所以这是第一点，帮助以色列人理清他们跟圣约的关系。好，那么摩西并没有停在这里，摩西继续往下说，他说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这里呢，摩西就开始回顾当时立约的整个的过程了。我们如果还记得出埃及记的第19章20章的话，我们就会记得当时神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向百姓显现呢？用什么？火焰的形式，烈火的形式。当时整个西乃山就是一团燃烧的火焰，当时还有密云啊，还有幽暗等等，所以神当时是用一种烈火的这个样式来向百姓彰显他的临在的。所以呢，那神当时呢就从火中面对面与百姓说话。这里的面对面并不是说神真的有一个实体的一个脸出现跟百姓说话，这里的面对面的意思指的就是神亲自跟百姓说，神直接跟百姓说，中间没有任何的中间人的。也就是说摩西当时还没有作为中保在以色列和神之间传话，刚开始神是直接向以色列人颁布他的诫命的。那么这个直接颁布的这个诫命是什么内容呢？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读经的时候就没有读到啊。它就记载在申命记第五章的这个第六节，也就是我们第五节这边说后边的这个内容，然后一直到什么第22节，这个就是关于十诫的这个内容了。所以十诫是上帝直接对以色列人说的，没有透过摩西来传达。但是问题是这个情况马上发生了一个改变。什么改变呢？第五节他说，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换言之就是上帝以这样一个火焰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彰显他的这个临在的这个场面，让百姓感到非常害怕，感到非常害怕。那么具体而言怎么个害怕呢？我们看到23节讲到说什么，当时的场景是什么？火焰烧山，然后呢，神的声音是从火中，也是从黑暗中啊发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百姓害怕到一个地步，他们感觉我们已经不能再继续听上帝说话了。再继续听上帝说话的话，仿佛好像这个燃烧的这个西乃山啊，这团烈火要把我们烧死了。所以呢，百姓就来祈求摩西一件事情，就是说能不能请上帝不要直接跟我们说话了。有什么话呢？你作为中间人啊，你传达给我们就可以了啊。凡是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愿意遵行。所以呢，到后面才转变成了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去作为一个中间人来传讲神的话语。那么面对我们说百姓的这个很惧怕的这样一个反应，那么神是怎么回应的呢？我们看到28节里边就提到说什么？耶和华对摩西说，他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换言之就是上帝对于以色列这些百姓感到害怕这件事情他是赞同的。那换作我们今天，如果有人比如说他看了旧约圣经啊，他看了上帝很多的作为，他觉得哇，你们这个上帝怎么这么残忍呢、啊、我有点害怕了，都不太想继续看圣经了。那我们会怎么说？我们会说哎呀别啊，我们的这个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慈爱的上帝，对不对？你继续看一下没关系的呀，对吧？我们会这样说，对吧？但是哎，我们发现好像上帝他没有否认说当下百姓的这个反应，他反而是表示肯定的。那为什么我们说上帝会对百姓感到惧怕这件事情表示肯定呢？那么29节就给我们解释了。29节上帝说，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所以也就是说，上帝使用我们说这种烈火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彰显他的临在，是为了要帮助百姓树立一颗敬畏他的心，树立一颗敬畏他的心。然后呢，当百姓有敬畏他的心的时候呢，他们就能够遵行神的一切诫命、律例和典章了。那么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烈火的这个样式，神为什么要透过烈火这个样式来彰显他自己，然后帮助以色列人去树立这样一个敬畏之心呢？或者我们简单来说，为什么烈火可以帮助以色列人树立敬畏之心呢？那么要回到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看一看申命记当中其他的经文啊。我们首先先来看申命记四章23节到24节，这段圣经是这么说的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预备起， 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好，谢谢大家。所以我们看到这里24节特别提到说，你的神乃是烈火。这个乃是烈火并不是说上帝的本体就是一团火啊，而是说我们的神如同烈火。那么这个烈火要彰显出神的什么样式，或者说要彰显出神什么样的属性，或者说彰显出神什么样的本性呢？就跟后面这个祭邪有关，祭邪有关。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烈火跟这个祭邪有关呢？或者说这个祭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祭邪在原文里边其实就是嫉妒，就是嫉妒。那当然我们中文的语境里边这个嫉妒比较负面哈。那上帝的这个嫉妒肯定是圣洁的一个嫉妒。那为什么我们说上帝在这边他会有这种圣洁的嫉妒呢？是跟前面23节有关的。因为23节里边讲到什么？讲到拜偶像，对不对？拜偶像。也就是说我们说以色列人跟神立约以后，第一诫就规定什么？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对吧？那也就是说一旦百姓跟神立约以后，他们只能唯独敬拜一位真神，就是这位耶和华上帝。如果他们去敬拜假神的话，他们就等于什么？在信仰的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就对神不忠了，他们就背叛上帝了。所以在这边上帝就如同被一个深爱的妻子背叛那样。那么上帝里边的这种嫉妒，就是说明明是我的百姓居然被别人给拐跑了，所以他对这种背叛的这种愤恨，这种嫉妒，这种愤怒就如同烈火那样熊熊燃烧。所以这里他要讲到的是这一点，就是我们神对于以色列能不能忠于他的这个圣约，他里边有这样一个圣洁的度地在里边。好，那么这是我们讲到关于烈火所能反映出来的神的我们说这个属性的其中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句经文，在申命记的9章3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所以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圣经形容神如同烈火。那这里的这个烈火要彰显出神什么样的属性呢？跟灭绝有关，跟灭绝有关。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啊，就是申命记9章3节里边的这个他们指的是迦南人，指的是迦南人。也就是说在申命记第9章里边，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将来你们要怎么样呢？把迦南人赶出境境，对吧？你们要向这个迦南人发起我们今天的话讲叫做圣战，对吧？那在这场属灵的这个征战当中，上帝不是仅仅只是看着，他自己成为了百姓的开路先锋，他亲自的行在以色列的面前，说神如同烈火怎么样，要灭绝他们。那我们要想，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烈火跟这个灭绝有关？烈火所到之处，之处是什么样子的？烈火所到之处是吞噬一切的，是要把所有东西全部都烧尽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很形象的看到，迦南人当下他们是罪恶满盈的人，他们在此处他们已经成为了神的仇敌了。而当上帝要行使审判的时候，那上帝这个审判不是开玩笑的。上帝如果要惩治仇敌的话，那绝对是像烈火一样，要把这个仇敌灭绝尽尽的，灭绝尽尽的。所以有了这两处的这个经文以后，我们看到在诗篇第76篇第7节里边就讲到说什么？他说：“唯独你是可畏的，你怒气一发，谁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说什么，如果将来以色列他们也像这些迦南人一样犯罪悖逆的话，如果他们背叛上帝所立的这个圣约的话，那么上帝对于他们的这个愤怒就如同烈火一样燃烧，并且如果上帝要降下审判给他们的话，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我们讲完这里以后，我们再回头看前面这个对神的这个敬畏哈，我们可能就有一个比较具象的这个理解了，就是我们看到神的圣洁、公义，还有他的这个全能，我们这位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有了这样一颗敬畏之心以后呢，就能够帮助以色列人好好的、忠心的去遵行神的一切诫命、律例和典章了。 所以讲完这个以后，然后最后32节到33节这边，摩西怎么样呢？有点像扣题啊，对吧？第五章的一开始，他就开宗明义的讲了，你们要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然后讲完这一大串的这个内容以后呢，第32到33节继续的扣题，再次的敦促以色列人要遵守神一切所吩咐的，不可偏离左右，而且耶和华神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去遵行。从长久来看的话呢，可以使他们在神所赐给他们的这片应许之地上面能够活得长久。它是这样哈。那么我说完这点以后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觉得怎么样，有没有一点感觉，好像我们说这个上帝啊，好像有一点就是他为了让以色列人遵行他的话，好像又要用一种我不能说是恐吓吧，但至少也是威吓，对吧？至少是给你来个下马威，在你在立约的时候就给你来个下马威，就好像是好像上帝在以色列人面前先露个手臂，对吧？先亮一下这个手臂啊，秀一下这个手臂，然后怎么样呢？好像就告诉以色列人说，看你们还敢不敢不听我的话，你们要是谁敢不听我的话，看我怎么收拾他。有没有点这种感觉？对吧？你看用立个火嘛，就感觉我很厉害哦，你小心哦，好像就这种意味在里边，对不对？可能有弟兄姐妹有这个感觉，可能有些弟兄没有这个感觉啊，但是没关系啊。那我相信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还是有这样的疑问的哈。而且如果我们仅仅只看第五章的话呢，你还不能拒绝别人说你这个感觉是不对的啊。那么所以我们说，不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疑问，有什么样的感受吧，那我们的这些疑问或者我们的这个感受，其实最终还是要回到神的话语里边去寻找答案。因为只有神自己的话语才可以解释他自己的话语。所以呢，我们就不要停留在生命记第五章，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来到第六章的第一到第三节这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预备起。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守他的一切诫命律，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好，那么这段经文呢，是第六章的开篇。那么第六章跟第五章之间的关系呢，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其实从第五章开始，神就已经透过摩西来开始详细的去阐述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了。那么前面十诫啊，我们说是好像我们说这个一个国家的律法当中的这个宪法那样，对吧？那么除了这个十诫以外，还有更多更具体的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要透过第六章后面的这个内容来一一的去阐述。那么所以呢，在这个第六章这边呢，就好像摩西要为着后边要具体阐述的这些诫命律例典章就有一个开场白，有一个开场白。所以这个第六章的第一到第三节呢，好像一个开场白一样。那么大家刚刚读完这个开场白以后，你们觉得怎么样？跟前面第五章的结尾啊，你们感觉内容上有没有什么差别？好像没什么差别啊，好像没什么差别，基本上也都是在讲什么，要求以色列人敬畏上帝，然后遵行神的律法，对吧？然后使他们子子孙孙可以得福嘛，对吧？大概就是就这三大要点，是不是？那么所以 OK 好，那么我们不要停留在这边，我们继续往下走。我们来看第六章的第四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好，那么这个第六章的第四到第九节呢，对于犹太人来说是非常有名的，我们称之为释马篇的其中的一段。那这个释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希伯来文的这个什么，它就是这个这里的这个听的这个意思，就第四节这个你要听的这个听。那么这个释马篇呢，其实是有三段啊。 是正统的犹太人，他们早晚都会用来祷告的啊三段祷词。那么，所以这个六章的四到九节呢，是其中的一段。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可能我们在这段里边，我们最为耳熟能详的经文是哪一句啊？第五节对吧？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对不对？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是最有名的。那为什么我们说是最有名的呢？是因为耶稣基督曾经说这句话是什么？是最大的一条诫命，对吧？就诫命当中最大的一条，对吧？然后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是诫命当中最大的一条，也是律法的总纲，也是律法的总纲。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就读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产生这么一个想法啊？你们有没有觉得，你看前面第五章的最后讲到敬畏神，然后第六章的这个第二节也是讲到敬畏神，对吧？然后结果到了第五节就讲到爱神了，就讲到爱神了，对吧？然后我们如果记得耶稣所说的这个诫命当中最大的一条的话，或者说是律法的总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什么？就是遵行神的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它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因为爱神，对吧？我们是向神有一个爱的回应，我们因为爱神的关系，所以我们愿意遵行神的一切诫命律例典章，对不对？那么所以讲到这里之后呢，诶，我们就要出现一个问题，那前面上帝要让以色列人敬畏他，对吧？啊，敬畏他，然后说这个敬畏呢可以帮助以色列人能够遵行他一切诫命律例典章，对不对？然后接下来说啊，那诫命有哪些诫命呢？其中最大的一条就是爱神，对吧？那这个尽心、尽性、尽力指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人的心思、情感、意念，包括他这个物质的身体的这个所能使上的所有的能力，这个力量都要来爱神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全人都要投入到爱神这件事情上面，对吧？所以你看这个过程这么顺下来，有没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好像一个人敬畏神了，他就可以爱神了，好像一个人敬畏神了，他就可以爱神了。有没有这样？就是我们说从他整个的这个行文思路看，是不是有这么点这种感觉啊？因为你看，就是你们可以敬，你们要敬畏神，要遵守神的一切诫命律例典章吗？对不对？然后诫命当中最大一条首当其冲的就是爱神，所以敬畏神到爱神好像就是呲溜一下就这么滑过去了，所以就仿佛是一个人敬畏神了，他就可以爱神了。那么事情是这个样子吗？这个敬畏神跟这个爱神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好，那么关于我所提出来的这个点啊，大家可以，我们说我们可以放在心里边思想，我们可以暂时按下不表，因为还是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如果有任何的结论，我们读经的时候如果有任何的结论，如果有任何的困惑，最终还是要回到圣经里边去寻找答案。所以呢，我们就不妨先把这个问题暂时按下不表，我们就先来看看圣经啊。那我们比如说敬畏这块啊，我们先放一放，我们先来思想爱神这件事情。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啊，爱神的心从何而来？大家调动一下你们的这个圣经资料库啊，不论是有没有信主啊，还是就说有参加过牧道班啊等等，大家想一想，爱神的心从何而来？有人说感恩，还有没有别的？什么？认识神而来？还有没有别的？有没有圣经依据？比如说如果现在要你直接提出那么一句两句或者几句圣经依据的话，你们可以想到哪些经文？哦，好，谢谢。OK， 好 ，OK， 没关系哈。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没有分享出来，但他们可能心中已经想到了一些经文了哈。那我们先不浪费大家时间，那我跟大家展示一个我所想到的经文啊，是这两段，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吧。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对，这两段经文分别是约翰一书的四章九到十节和四章十九节。那如果我们说从这两段经文来看的话，我们对神的爱心来源于何处啊？来源于什么？神先爱我们， 就我们能够爱神是因为什么？神先爱了我们，我们经历到了神的爱以后，所以我们里边自发的产生了一种爱神的一个回应。那么神对我们的爱集中体现在哪里呢？其实体现在很多地方啊，但是最能够彰显出神对我们的爱的就在于什么？他为了我们，他为了拯救我们，让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他为了拯救我们，他把自己的独生爱子舍了，让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辖制。这个就是他爱的一个极致的表现了。好，那如果我们说假设就根据我们所选用的这个经文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结论，就是说我们人能够爱神是因为我们先经历了神的救赎恩典，对不对？然后在这个救赎恩典里边我们经历到了神的爱，对不对？那这个我们说约翰一书是在新约里边的啊。所以如果根据这个经文来看的话，我们发现哦，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但是我们说如果看到前面旧约啊，就是我们所选用的这个生命记啊，我前面所跟大家提到的这一点，好像爱神跟这个敬畏神又是有点关系的。那么敬畏神跟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经历他的爱，然后爱神，这几项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大家有没有想过？那可能有弟兄姐妹会想了说，这个我听说好像你们这个上帝啊，就在旧约里边感觉这个上帝特别的严厉啊，特别的威严，所以呢旧约里边的上帝如果他要别人爱他的话呢，要用敬畏的啊，让以色列人感到害怕。那这个新约呢啊，这个上帝比较的温柔啊，比较有爱心，所以呢他就好好的对待我们，对吧？让我们感受他的爱，他宠爱我们，然后呢我们也就爱他了，是这样子吗？不是的啊。我们说新约和旧约同样都是同一位神所启示的，而我们的神的本性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新约和旧约既然是同一位神的话，那就绝对不存在好像说旧约的神比较严厉，新约的神比较温柔，比较有爱心，所以好像有两套，我们说两套这个系统的做法，不存在的。那么为此我们为了证明这点，我们还是要跟弟兄姐妹来有一些提供一些圣经的依据啊，来证明我们的上帝他的本性是一致的。首先我们先来看看旧约当中是不是说神就只是用这种烈火的形式来让以色列人感到害怕，来让以色列人来爱他，遵行他的诫命呢？其实不是的，不是的。我们看到在生命记的第十一章一到七节里边啊，一开始这个第七章的一开始就是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和诫命，一下子就说了你要爱神。然后接下来从第二节开始就开始回顾当时神是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也就是开始回顾神向他们所施予的恩典了。那么他是怎么说呢？第二节，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那上帝在这边是对当时啊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说，我是跟你们说话，不是跟你们的儿女说话，你们的儿女并没有亲身经历到神是怎么拯救你们脱离埃及的，但是你们是亲历者啊。为什么？你看那个第七节，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也就是说你们本身是亲身经历过神的救赎恩典的。那神有什么样的恩典呢？你看第三节啊，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老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迹奇事，还有呢就是他怎样带埃及的军兵车马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将他们灭绝。还有呢就是在旷野路上神是怎么带领你们的啊，以至于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到今天这个地方哈。那讲到玛纳等等这个持续的供应，然后呢还要讲到说神是怎么样带领这个，就说对待这个吕便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啊、亚比兰啊等等，然后地怎样开口将他们的家眷还有帐篷等等都吞灭了啊，这个事情。那这个是讲到上帝的管教，那上帝的这个管教也是跟神的这个爱是有关系的。所以总之就是我们看到摩西吩咐这个百姓遵守神的诫命要爱神这件事情，并没有脱离神赐恩给以色列人，甚至是神在颁布这个爱他的这个诫命之前，他就已经先向百姓施予了救恩的。所以旧约里边上帝也是用恩典来对待他的百姓的。那么我们来看新约，新约是不是就只要讲神的爱，不用讲敬畏神了呢？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预备起。
你们
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挑声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所以在这段经文里边，它是希伯来说，也是新约哦，他再次的回顾到当时在西乃山立约的这个可怕的场景。那么问题是，现在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再来到那个我们说能摸的，就说这个物质的这个西乃山了呢？我们继续念二十二节到第二十四节，贝奇。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所说更美。好，所以我们看到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其实已经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打通了来到父神面前的这个道路。那么这个经文里边他说到，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当然我们说这句话实体的应验，将来是要等到天国降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实体上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但是这个经历并不是说只有将来末后的时候我们才会经历到，而是我们今天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透过圣灵的带领，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的，也就是我们可以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天上的耶路撒冷的，也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包括我们今天，虽然我们说我们是在地上的这样一个建筑里边敬拜神、朝见神，但是我们是奉神的命来到他的圣殿当中来朝见他。所以上帝说什么？上帝说我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祷告说求神你与我们同在，而什么？神已经在这边了。我们是奉神的命，也奉基督的名，我们来到他的居所，来到他的圣殿当中来朝见他。那么上帝也说了啊，你们不可空手来朝见我。所以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诗歌敬拜啦，我们的这个祷告啦，其实都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所悦纳的，我们可以献给他的礼物，那就是各种祭啦，我们嘴唇的祭，对吧？我们诗歌，我们献上感恩的祭、赞美的祭，我们也认罪，我们也悔改，我们也祈求，这些祷告都如香，能够蒙神的悦纳。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经历到什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这座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来朝见他。那么因着这样的这个救恩啊，你看耶稣所洒的血，对吧？他成就了这一切之后，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回应呢？他有没有说你们要爱神？我们看后面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念：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的呢？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没有，在新约里边啊，我们发现领受了基督的救恩之后啊，反而什么，我们需要更加的谨慎，对吧？要以更加的这种感恩的之心来，以虔诚和敬畏的心来侍奉神。那这个虔诚和敬畏的心，它在这个希腊文原文里面，它确实是两个不同的希腊字，但是这两个希腊字它的核心都是在表达敬畏的，都是在表达敬畏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要用两个都表达敬畏的这个词给它叠加起来来描述呢？那一般上我们会认为说，这个是我们说这个圣经里面一种蛮特别的一个语法结构，叫做重名法，也就是用两个相同概念词来表达同一个意思。那么前面这个虔诚，这个也就是原文里也是敬畏的这个词啊，一般就翻译做虔诚。那么用这个重名法啊，这个表示出来的话呢，我们用通俗的话来理解，就是用虔诚的敬畏之心来侍奉神，或者说我们要用分外敬畏的敬畏之心来侍奉神。 所以最后我们发现什么？领受了神的这个救赎恩典之后，反而应该是什么？更加的谨慎，要更加的来敬畏神，来侍奉神。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新约就让我们看到什么？并不是说新约的上帝好像就比较慈爱一点哈，就只要讲爱就好，就不用讲敬畏了。新约反而是更讲敬畏的，反而是更讲敬畏的。那么好了，那我们前面哈，我们的问题就是敬畏神，神给我们恩典，对吧？然后神爱我们，然后我们爱神，这几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是我们刚刚提出来的问题，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也反驳了其中一种解答，就是说旧约的神跟新约神有点不一样，所以旧约要敬畏的，这个新约呢就只要讲爱、讲恩典就好了，不是这样。我们用这个圣经的依据来证明出什么？就是新约和旧约都是同时要讲敬畏神，也同样都要讲什么？神给我们恩典，神爱我们的。好，那么澄清了这种错误的解答之后，那我们还是要回到前面我们所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敬畏神，神赐给我们恩典，然后神爱我们，以及我们爱神之间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那为了要理清这之间的这个关系，我想在这边借用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叫《奇异恩典》，我相信是我们弟兄姐妹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歌。那么我在这边呢，我没有把所有的歌词都打上去，我只是截取了前两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歌词啊。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段，他提到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无赖罪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那么这一段呢，很明显就是在描述神的救赎恩典的，就是过去呢，我是一个无赖，我是一个罪人啊。但是呢，今天因着基督的受死埋葬，我得到了神的赦罪之恩了啊，所以我就今得赦免了。然后呢，之前我在神面前我是一个失丧的灵魂，但是今天呢，我被神寻回了，我重新回到神的父家了。然后呢，我过去我是瞎眼的，但是今天呢，我能够看见了。所以这段呢，很明显就是描述人所领受的这个基督的这个救赎恩典的。那么接下来第二段在讲什么？第二段在讲这位诗人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奇异恩典的作者是约翰牛顿啊。那第二段就讲到这位诗歌的作者，他是怎么样去回应这份救赎恩典的。我们一起来看啊，他说，如此恩典教我敬畏，又除畏惧得畏，初信之时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那我们把这个目光聚焦在这个第二段的第一句上，他说，如此恩典教我敬畏，又除畏惧得畏。大家仔细想想，他为什么会这么写？他没有说如此恩典教我喜乐，或者如此恩典教我爱神，对吧？他没有写，他写的是教我敬畏，然后呢又除畏惧得畏。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唱好的诗歌啊？是因为好的诗歌是真的能够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我说的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不是一种感觉，不是一种就是这个诗歌的旋律很好听，让我进入到某种意境当中，不是这个意思。真正的我们说被神带到面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首诗歌的歌词，它真的把关于神的真理给它彰显出来，给它表达出来，让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仿佛什么，好像亲眼得见神那样，我们更多的认识神，就我们见到神了，我们就更多的认识他了。所以好的诗歌它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指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让我们对神有更加深刻的认识。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个诗歌当中啊，我们来想一想这里所说的教我敬畏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们，一个真正明白上帝救赎恩典的人，一个真正在救赎恩典里面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的人，他才能够心生敬畏。一个心生敬畏的人，表明他是真的看懂了神的恩典，他也真的感受到了这份恩典里边神对我们的爱。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看他后边这叫做又除畏惧得畏啊。所以我们就联系到前面生命记第五章里边，百姓看到神的这个烈火的这种显现的时候，神是这个百姓什么反应啊？不想听了，对吧？太害怕了，唯恐自己好像快被这个火焰烧死了，对吧？所以如果我们对自己这个罪人的本相有更为深刻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 如果我们以我们这种罪恶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的话，我们就只配被神烧死，我们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那对于像我们这种好像蝼蚁，我们真的是完全跟神的这个圣洁就是简直差的十万八千里的，我们这些污秽之人，上帝居然愿意为了我们把他的独生爱子给舍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恩典有多大，这个爱有多么的长阔高深。我本人自己读这个约翰福音17章25节的时候，我有很大的一个触动。这句经文讲到什么，就是当时耶稣基督向父神祷告，他说公义的父啊，世人不认识你，我却认识你。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第17章都是大祭司在上十字架之前跟天父的祷告。那么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也就是他要为我们这些罪人付上这个赎罪祭，付上这个罪债的之前，他跟父神的这个祷告，他讲到什么？他说公义的父啊，世人不认识你，我却认识你。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上帝对于这个罪的这个痛恨，以及如果上帝真的要实行审判来审判这个罪人的话，他是如同烈火一般。所以耶稣基督只有他才是真正明白父神对于人的罪是多么的痛恨，是多么的愤怒的。所以耶稣基督知道他必须要死，因为只有他死，他才能够平息父神对世人的愤怒。而父神又是何等的爱人，如果他不先偿清罪人所欠的这个罪债的话，父神的公义没有办法满足，那么神的这个爱也就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所以耶稣基督深知父神是何等的爱世人，所以他甘愿牺牲自己。那基督也爱世人，因为他们是三位体的真神嘛。他深切体会到父神的这个爱，他自己本人也非常的爱世人，所以以至于因为他爱人的关系，他也甘愿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仔细去思想神的这个救赎洪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深切的去体会神是何等的爱我们。而当我们体会到神是这样爱我们的话，是这么样的牺牲的来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不肃然起敬？我们怎么能不肃然起敬？以至于当我们对神这个肃然起敬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甘愿俯伏来敬拜这位神。这个叫做对神的敬畏，这个叫对神的敬畏。所以一个真正明白神的救恩的人，一个真正明白神的爱的人，他一定是敬畏神的人。那些不敬畏神的人，就只是陶醉在一种所谓的爱，神很爱我，然后我也爱神的这种感觉里的人，他对神没有敬畏的话，那他其实并没有真的明白神的爱，他最多就是把神当一个好人，就是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你真是个大好人啊，谢谢你，最多就停留到这样一个层面上。所以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才是真正爱神的人，而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一定会在行为上有表现的。什么表现呢？就体现在遵行神的话语当中。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诗歌里边，我们讲到我从深处求告，对不对？这首诗歌是根据诗篇130篇里边所写的，它里边讲到什么？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好叫人敬畏你。所以我们领受了恩典以后，应该是帮助我们更加的敬畏神，对不对？而当我们更加敬畏神的时候，我们里边对神的那个爱其实也就出来了，也就出来了。所以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一定会在生活行为上体现出什么？对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的顺服。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主耶稣就说，你们若爱我，就必谨守，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那么反过来，不爱我的这些人，他就不遵守我的道。然后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为什么不是难守呢？因为我们爱神嘛，我们爱神，所以我们愿意用我们的这个行为来回应神的这份爱。当我们是以爱神的这个心来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一切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难，真的没有那么难。好，那么说完这点之后啊，我们还是回到前面这个，我们说以色列进入应许之地，跟我们说基督徒在基督里啊的这个对应关系啊，我们回到这个图里边。大家看第一行，我们特别提到说以色列，旧约的以色列和我们说新约的这个基督徒，我们都是圣约的百姓，对不对？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新约里边，对于基督徒啊，我们说这个圣约百姓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你们知道什么身份吗？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想到一样的啊？因为时间关系不耽误大家时间啊，我来揭晓一下什么身份呢？我们看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在新约神给了我们一个另外一个身份，或者另外一个称谓，什么呢？就是门徒。门徒，那门徒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在这句经文里边，就是什么？遵守神的一切所吩咐的，对吧？就遵守主耶稣所吩咐的一切，也就是换言之，就是也是遵行神的一切诫命、律例和典章的，这个叫门徒。那我们今天有多少弟兄姐妹，你们觉得自己是门徒的？你们有没有在自己的生活行为当中常常的愿意去遵行神的一切诫命、律例和典章？还是说我们可能更多的觉得自己是一个教徒？上帝不要教徒，上帝要的不是说啊，你就洗个礼就完了，然后哎，我也相信上帝，我觉得你们这个上帝挺好的，然后呢我就主日来参加个敬拜，来参加点宗教活动，这个叫教徒，这个不叫门徒。神的门徒或者主耶稣的门徒，他一定是什么？遵行主的一切吩咐的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我们其实都要去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真实的活出这样一个门徒的样式。以及当我们说我们要去践行神的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去给人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好好的遵行神的一切诫命、律例和典章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够带领其他人也成为一个凡事遵行神的一切诫命、律例和典章的门徒呢？那么说完这个以后，我们回到这个图里边，在这个图当中，如果基于前面我们所提到的这个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的这个经文，我想在这个表格的最下方再加一个对应的地方，什么呢？我们要想旧约啊，旧约当中神对以色列的百姓他有什么样的期望？他期望什么？就以色列能够在应许之地上怎么样呢？你凡事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然后你就怎么样呢？你就活出了一个圣约子民应有的样式，对不对？然后呢，神也就赐福他们，然后怎么样呢？他们就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来吸引周围的万国万邦来归向神，对吧？那当然这个以色列很失败，对吧？但是没关系，就算是失败也被上帝来使用成为见证的。最近我们教会这个同步读经啊，应该读到了这个以西结书了嘛，对不对？那之前大家读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上帝透过先知传讲的话语当中，他有那么几处都提到，就是将来啊，这个以色列被上帝惩治，对吧？然后就搞得应许之地特别的荒芜，然后呢到这个经文里面就描述当时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有一些外邦人啊，他从这个地方路过啊，他就很惊骇，说哎呀，这个地方怎么成这个样子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旁边就有人说了，哦，这是因为这地的百姓他们没有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他们背约，所以上帝管教他们，然后使得他们落到了今天的这个光景。所以神也使用以色列这个失败的这个见证来带领万国 万邦来认识他自己。所以带旧约来讲啊，它主要就是神要使用以色列达到这样的一个见证的这个目的，然后来吸引周围的外邦人来认识他。那当然上帝在旧约当中也并不是没有差派别人出去，比如说约拿这个先知就被上帝差派出去嘛，差派到尼尼微去宣讲神的话，但是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少。在旧约里边主要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做见证，然后吸引周围的外邦人来归向神。那么到了新约，我们基督徒，我们到了新约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其实依然是要做神的见证的，对吧？圣经说我们要什么？成为世界的光和世界的盐，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好好的思想，我们每一天是不是真的在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以至于我们活出了一个我们说属神的一个国度，对吧？是归神做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的这个样式。但是另外一方面，新约信徒还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变化，相比起旧约的圣徒的，就是什么？就是走出去。 所以这个大使命就让我们看到说，新约的这个门徒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职责，就是我们受神的这个差遣，就是走向万国万邦，要带领更多的人成为主的门徒，主的门徒。所以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两重的这个，我们说这个神要使用我们的这个要点所在的话，那我们就更加应该怎么样呢？好好的遵行神的一切诫命律例和典章了，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的走出去，去行使这个大使命。所以最后我们将今天的这个信息做一个总结。首先，敬畏神才能真正爱神，真正爱神也必然敬畏神。爱神必然使人遵行神的话语，而遵行神的话语也是真实的爱神的明证。因此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当存敬畏的心来爱神，做主的门徒，遵行他一切的话语，在生活中活出圣约百姓应有的样式。同时呢，也只有我们自己先真正的做主的门徒了，我们也才能真正有效的来践行大使命，带领他人也成为敬畏神爱神的门徒，使他们也活出圣约百姓应有的样式。我们感谢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神，你将这么宝贵的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主你将今天的这个信息深印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真的常怀敬畏神和爱神的心，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出你的荣耀，能够遵行你一切的诫命律例和典章，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能够真实的成为神你的光和你的盐，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来吸引周围的未得之民来归向你。同时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将你所吩咐我们的教导给那些未得之民，能够使用我们带领他们也能够成为主你的门徒，使他们也能成为神你的儿女，加入神的国度当中。我们感谢赞美神你，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